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2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最高公共卫生机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四8月11号放宽了有关 COVID-19 的指导原则，取消美国人如果与一名被感染者有密切接触应该自我隔离的建议。疾控中心还说大众不再需要彼此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疾控中心官员说，做出这些改变的驱动力是承认这样的现实，这就是自从大流行病开始两年半以来，据估计在16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当中，有90%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他们或者是接种了疫苗，或者是曾经被感染。该防疫指导原则的作者之一，疾控中心的格雷塔·马塞蒂说，这一场大流行病当前的情况与过去两年有很大不同。疾控中心的建议适用于在美国的所有人，但是这些变化对学校来讲尤为重要。美国很多地区的中小学校本月将会结束暑假而复课，或许与教育有关的最大变化是不再建议学校每日做例行检测。不过官员说，在感染激增期间，在某些情况之下有可能恢复这种做法。拉脫維亞议会星期四8月11号宣布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原因是俄罗斯针对平民和公共场所实施军事打击。实行一院制的拉脫維亞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指出，俄罗斯多年来支持和赞助恐怖主义政权和组织。拉脫維亞议会举的例子包括了莫斯科对敘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2014年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马航17号班机，以及2018年对英国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和他的女儿投毒。拉脫維亞议会的声明说，俄罗斯如今在乌克兰使用类似的无情、不道德和非法的战术，动用非精确和国际禁止的武器弹药攻击平民。声明还援引了人权组织和国际观察人士的报告，这些报告记录了俄军对乌克兰平民犯下的暴行，包括酷刑、强奸、杀戮和大规模拘押平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资金和弹药，在莫斯科入侵5.5个月之后继续打击俄罗斯。泽连斯基从乌克兰通过现场连线对在哥本哈根开会的西方国防领导人说，我们越早阻止越俄罗斯，我们就能够越早感觉安全。我们的防御需要武器和弹药。在丹麦首都参加会议的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记者说，获得更多的战斗机是乌克兰目前的优先要务。兹尼科夫说，我们在第一阶段需要战机，然后就是排雷。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美国驻德国一个空军基地4月份开会，建立了美国领导的乌克兰防御接触小组，协调针对乌克兰的国际军事支持。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说，会议的目标是要确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的具体步骤。他说，英国将会为乌克兰战斗人员运送一定数量的新型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和制导导弹，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8月11号表示，中国对台武力威胁并未降低，但是台湾不会升高冲突，亦都不会挑起事端。国军备战不求战，应战不备战。根據台灣總統府發表的新聞稿，蔡英文星期四視察台灣空軍作戰指揮部時作出上述的表示，
我們不會升高衝突，我們也不會挑起爭端，我們會堅定地捍衛主權和國家安全，堅守民主自由的防線。
我們不會升高衝突，亦都不會挑起事端，我們會堅定地捍衛主權和國家安全，堅守民主自由的防線。蔡英文說，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上个礼拜不顾北京反对和警告，坚持乘搭美军行政专机前往台湾访问，对台湾的自由和民主表达支持。此举激怒了视台湾为叛徒一散，而且必须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北京当局。作为对佩洛西访台的报复和反制，中国军方随后环绕台湾划出6-7个海空域进行有史以来針對台灣最大規模的實彈演習，原定歷時4日的演習 仲曾經一再延長。
美國汽油價格降低到五個多月以來的最低點，對窮於應對其他很多生活必需品價格高昂的消費者來講，這個是一個好消息。美國汽車協會 AAA 表示，星期四每公升汽油全國平均價格為$1.05，今年六月中旬汽油價格則創下$1.37的紀錄，但目前的價格依然比去年同期價格高了$0.21。能源是很多商品和服務價格的一個關鍵因素，汽油、機票和服裝價格下降，使到消費者可以獲得喘息。儘管通貨膨脹仍然接近40年來的最高水平，油價在2020年中間開始上升，當時各國經濟從疫情的首次衝擊中恢復，在美國及其盟國宣布制裁俄羅斯石油出口，亦都懲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油價再度上升。但近來油價下跌是因為投資者擔心世界經濟增長會放緩，美國標準原油價格現在降低到每桶不夠$90，六月份則為$120。
美國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德星期四8月11日說，他親自授權聯邦調查人員向法院申請搜查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佛羅里達住所的搜查令，這項搜查與聯邦調查局就特朗普處理白宮文件一事正在進行的調查有關。加蘭德在簡短的電視聲明中宣布，司法部已經要求佛羅里達州聯邦法院公開搜查令以及給予特朗普代表的財物收據。加蘭德說，鑑於前總統公開證實搜查以及圍繞這件事出現的相關情況，還有公眾對這件事的顯著興趣，司法部決定申請動議讓搜查令和收據公之於眾。加蘭德在為司法部決定搜查特朗普的住宅辯護時說，司法部並非輕率做出這樣的決定。在司法部長發表這番言論之前，共和黨政治人士抨擊當局星期一對特朗普住宅的搜查是在度將司法部武器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言论表达自由再引起关注，警方国安处星期二拘捕两名公务员，指他们涉嫌透过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消息指两个人是社交网站专业公务员 Secrets 的管理员，这个专业随即关闭，并且引发其他类似的社交网站专业关闭潮。另外有親中團體分別向警方報案和向監管部門抗議，只有外媒和7名本地電台節目主持人涉嫌違反國安法，散布反政府和憎恨北京的訊息。記協主席陳朗星說，警方多次以煽動罪作出拘捕和檢控，他促請警方清楚交代相關法理的依據，否則只會令社會噤若寒蟬，對一國兩制和言論自由都有負面影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二，即是8月9号早上，采取行动拘捕两名28和29岁的男子，他们任职公务员，警方指他们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据警方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是社交平台群组的管理员。据多家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两个人是公务员 Secrets 专业的管理员。警方指他们涉嫌多次透过该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具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阶层居民间的互感和敌意的煽动意图贴文。公務員 Secrets 專業星期二隨即關閉，並且引發同類社交網站專業關閉潮。截至到星期四，即是8月11日晚，最少有5个 Secrets 專業關閉，包括討論醫院管理局日常大小事的 HA Secrets 和各間大學校園日事的 CUHK Secrets、BUHK Secrets、CTU Secrets。 供家长讨论在学子女事宜，胡吐心声的家长 Secrets 专业管理员贴文表示，会在星期四关闭专业，并且祝福小朋友健康快乐成长。家长 Secrets 专业有接近40,000人赞好，专业内家长用以匿名留言的 Google 表格已经停用，不再接受新留言。关闭专业的贴文上载之后短短一个钟头，已经有2000名网民给予反应，并且有几百人留言。不少网民对专业要关闭感到惊讶和可惜，慨叹家长失去倾诉心声的树窿之外，也都有网民形容 Secrets 即是秘密系列专业关闭潮，显示香港已经去到灭声的地步。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公务员 Secrets 专业的内容有不少公务员的秘闻和内部认为看不过眼的事情，为新闻界提供了不少材料，很多记者都有追踪，他认为可以令到政府和社会更加有透明度，不过这种透明度不一定是官方所乐见。
当然这个透明度不是政府自己官方希望所掌握到或者见到的，但是对那个社会有一些的帮助，就是说揭露个社会的一些不平啊，或者一些不为人知啊，政府不为人知的事情啊。咁當然，站在即係一個新聞工作者嘅角度，啊，尊重新聞自由、尊重言論自由嚟講，覺得如果嗰件事係有公眾利益嘅話，佢哋去披露嘅話，咁其實係冇係唔應該受到任何懲處啊，唔應該俾人拉、俾人告啦。咁但係而家事情唔係咁樣啦。
陈朗星表示，今次拘捕行动令人失望，觉得不合理的是警方再次引用港英殖民时代的煽动罪，根据最近法庭审讯的杨村贿本案等案例，煽动本身控方不需要证明被告的煽动意图，也都不需要证明煽动的效果。他认为所谓的煽动是一个相当具争议的罪名，用这个罪名去检控一些属于言论自由的事件，令人感到执法标准模糊不清。
他用那个说法就是惹起不同阶层的人的仇恨啊，或者恶意啊，或者不满啊，这些都是一些即係好主觀的字眼啊，即係話係咪一講一啲唔啱聽、唔啱對嗰啲人不利的説話，就叫做引起仇恨、引起憎惡咧咁樣？即係你都覺得呢個係好離地的説法咯，係咪啊？即係哦，就算我用一啲比較，我唔知道關唔關事啦。就算你話哦必利痛咁啊Panadol 哦用咗大陸配方咁，大家唔滿意咁樣。咁都對邊個階層不滿呢？對醫管局不滿，對醫管局高層不滿，對醫護人員不滿，定係點咧？講唔清嘅呢件事。譬如話咁見到有人警察瞓覺，咁對全部33,000嘅警察都會不滿，定係點樣咧？咁樣好狹隘去睇嗰件事咯。
陈朗星促请警方清楚交代引用煽动罪拘捕和检控的法理依据，怎样符合刑事案件的要求，毫无合理疑点地证明相关贴文、书籍等可以引起憎恶，否则只会令到社会噤若寒蝉。
最终这些案件如果真的落案的，真的要告的，有个说法清清楚楚将那个法理 的说法和那个合乎大家對一個先進的地方、文明的地方的法治的看法 的理由講出嚟啦，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香港只會係繼續噤若寒蟬，繼續係大家喺嗰個社會嘅透明度啊、個監察力上面咧係一路削弱咯，咁對香港唔係一件好事。
除了警方国安处拘捕行动引发社交网站专业关闭潮，最近有亲中团体分别向警方报案和向监管部门抗议，指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外媒自由亚洲电台有报道内容涉嫌污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港区国安法。團體又到通訊事務管理局抗議，指7名商業電台主持人，包括潘小桃、沈旭輝、陶傑、 冯志正、林海峰、卢觅雪同埋阮子健等人利用平台发放反中卖港言论，向公众渗透偏激嘅政治立场同埋扭曲嘅价值观，宣扬憎恨北京中央政府同埋港府嘅思想，要求通讯局严加督管传媒，让反中卖港言论无容身之处。陈朗星分析，亲中团体的举报可能只是整个剧本的一部分，他认为背后可能有更强大的权力和意志推动这些亲中团体出来行事。陈朗星认为，如果当局趁商台牌照中期检讨之际，对一个持牌的商营电台的政论节目施加任何压力，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和言论自由都有负面影响。
促請他們善用他們的權力，想清楚權衡究竟做什麼決定是對香港和甚至是對中國最好的、即是我很認真，我不覺得這刻你將商台這些最後尾的一根稻草晴朗這些小小的節目，或者是、對商台的牌子有任何的做法，令人覺得對一國兩制、對新聞自由、對香港的新聞自由更加多的擔心，是对香港或者中国是好的， 我完全不觉得。
陈朗星表示，他认为商台的政论节目已经尽力去平衡各方不同的声音，亲中团体可能针对一些讽刺时弊的节目主持，但是商台亦都有立场亲建制的主持，如果连嬉笑怒骂的政论节目都容不下，对香港和中国大陆都不是好事。
或者有少少講下笑咁嬉笑怒罵，讓香港人出啖氣，唔好咁即係咁壓抑嘅話，其實即係對香港對成個大中華地區都係好咯。但係如果即係喺有權力嘅人嗰啲有形之手，都係覺得要係一塵不染，要少少嘅即係不滿或者嗰個嬉笑怒罵都唔達到咧，嚟去做一啲好極端嘅行為咧，咁我好認真地勸，咁樣對香港同埋對中國都唔係好。
至於親中團體向警方舉報外媒自由亞洲電台涉嫌違反國安法，陳朗星認為官方處理外媒和香港本地傳媒有所不同，如果在香港針對國際傳媒會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前特首林郑月娥时代已经表明要整顿传媒，他认为香港本地传媒由去年开始，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因为国安法和煽动罪被迫停运之后，今年年初众新闻等网媒亦都相继停运，他担心下一波可能会整顿外媒，尤其是部分外媒会聘请香港本地新闻工作者担任特约记者。
在外媒里面也都好、我们都见到很多时都会吸纳到一些以前前的一些行家朋友去可能做独立记者去帮手。所以他们仍然是有一个平台去即是所谓現在我們經常聽到說好香港故事，但是說的都不好，就等於公務員覺得這些事其實好的話就沒人報，即是好的就不怕人家說，有問題你跟人家說出來。那你其實當政府經常都說要說好香港故事的時候，有一班人好像特別是唱衰香港的董事會這樣說，但其實他不唱衰，他只是報導事實真相，那這些很容易就變成一個眼中釘。
譚美德坦言，在目前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之下发表言论的时候会有顾虑，否则他不会用笔名，传媒机构的自我审查亦都越来越严重。
即是我就是没所谓，什么要用笔名，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其实真的害怕，你不知道会不会你找上门的嘛，现在有电话卡实名制，还有很多东西，其实你说大家其实现在是不是、没有一些审查呢、我想我很坦白说句、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审查到一些地步，可能是有時就算一些節目據我所知是要播歌都要看那首歌有沒有什麼特別含義，那你去到這樣的地步。
据香港网媒独立媒体今年六月底统计，港区国安法实施两年嚟，截至到六月二十九号，最少198人被指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同埋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6人同埋五间公司被检控，包括《苹果日报》相关的三间公司、支联会同埋立场新闻，三间机构先后停刊同埋解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星期三宣布他们历来是最大规模的环岛军事演习已经结束，但将会继续在台海地区举行军方所讲的常态战备警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在最近为期数日的演习之中，为台湾划出了六个区域，限制民用船只和飞机进入该地区。此外，东部战区还以火箭和弹道导弹火力包围了台湾，并出动军舰和飞机都射程可覆盖台湾军事基地和主要商业港口的区域。虽然这次对台军事行动被普遍认为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面的军事封锁，但是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欲以低冲突化的封控隔离战略会达到封锁的效果，最终令到台湾不战而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是中国第一次演习封锁台湾，但是这次并不是派海军舰队拦截船只、登船搜查等等传统海军意义上面的封锁，只是向港口外的海域发射导弹，迫使飞机和船只选择不同的港口改变航线或取消航班。但是他说，中国虽然并没有用传统的封锁方式，但是就达到了封锁的效果。台湾国防部说，演习期间台湾周围的海空充斥着解放军的战舰和战斗机，仅是周日一日就在台湾海峡发现了多达80架战机和舰艇。中国国防大学的孟长青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这次对台湾实施合围的演习的火力试射首次穿越了台湾岛，说明中国军队在远海远域看得见打得准。他对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中国首次将靶场设在台岛东部区域，令到里根号航母连夜后退大约几百公里。但是在另一方面，军事观察人士亦指出，中国在这次演习之中并没有在台湾海岸外部署一支舰队，禁止船队出海，亦都没有出动海警或海上民兵，而这些都是实际封锁的关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分析师暨前东亚资深情报官约翰卡尔佛在一则推文之中说，这些可以被视为中方克制，但亦都会是他们保留的升级步骤，以显示下一次更大的威胁严重性。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亦都表示，他并不认为这些是中国实行了全面禁运。澳大利亚悉尼神区报星期三报道说，谢尔曼在接受该报和世纪报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挡下了对台湾的一些进出口，但是他们并没有切断一切。目前在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任教的舒斯特说，北京的所有演习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这一次演习显示北京更倾向于彰显他的所台的能力，以瓦解台湾的政治意志，而代价公然的入侵可能是最后的手段。他又说，从演习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角度来看，中国可能在九个月甚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了，目前只是以佩洛西访问作为藉口，今后还会进行非常相似的系列演习，但是亦都为了避免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中国不会对台湾实施长期的封锁。他又说，他们将会向公海发射导弹，将会在台湾港口外进行海军活动。美国以国防事务研究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南德公司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研究报告之中说，中国甚至不必实施传统意义上面的全面封锁，仅是将台湾隔离就可以达到同封锁相同的实际效果， 封鎖可以被解釋為戰爭行為，而隔離就可以是志在以和平手段進行干涉。這篇題為《中國強制隔離對台灣的影響》的論文說，和封鎖不同的就是隔離的目的不是完全切斷食物和其他的供應，而是通過控制台灣的空中和海洋空間，以及哪一些貨物和船隻可以進出來到展示事實上的主權。該報告的作者之一布拉德利·馬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大規模入侵代價高昂而且充滿風險，他們可能更願意以其他的方式來到實現統一，而隔離頗具異曲同工之妙。他說他認為這些演習所展示的正是他們一直指出的中國顯然有能力採取這種軍事行動。這位前美軍軍官說，中國的演習並不出乎他們的意料，但是絕對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顯然非常熱衷於封鎖台灣，很可能是他們意在實施的戰略，而隔離與此密切相關。由馬丁主筆的這篇研究報告還說，中國或者可以採用類似美國在1962年古巴導彈中的隔離的模式，試圖將衝突升級的責任推給美國，但是由於中國不將台灣政府視為主權國家，因此封鎖對中國來說不是正確的術語。在中國國防部最近的一系列聲明之中，都將圍堵演習稱之為封控。蘭德公司的馬丁對美國之音說，隔離的優勢是在於它可以在不破壞台灣基礎設施的情況之下令到台灣就範。它說它們真正想做的就是甚至不開一槍就能夠扼殺台灣的經濟。雖然中國最近演習的核心無疑是封台，但是同時軍方似乎亦都並未放鬆可能會是代價高昂的攻台演練。中國軍方在8月10日星期三發布的一則消息說，最近海軍陸戰隊的一場實兵對抗演練亦都消然打響，演習的科目包括重型裝甲分隊實施搶灘登陸，以及輕型裝甲分隊快速穿插對敵方的防禦前沿展開立體突擊。在這個之前，前一日公布的畫面亦都顯示，東部戰區正是在福建南部海域進行兩棲登陸搶灘演習。在軍方通過官媒中央電視台的微博釋出新視頻上面，運載裝甲及步兵搶灘登陸，後續梯隊就面對敵人火力壓制、裝甲反擊等。華盛頓智庫克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斯伯丁說，目前很難說中共的意圖到底是什麼。這位美國前空軍准將在回覆美國之音的一幅電子郵件之中說，武力犯台在哪個時候發生都有可能，他們在自己的時間表上面運作，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這個時間表是怎樣的一回事。以上是美國之音孫成華盛頓報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8月10号宣布已经成功完成台湾周边联合军事行动各项任务，强调会持续是开展练兵备战，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巡。有分析认为，北京进行了大规模军演是为了展示大陆有军事实力，推动非和平统一方案。美国一个智库的兵棋推演就显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美国和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大陆攻击，但各方都将付出惨重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展开军演近一个星期后，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8月10日宣布成功完成各项任务。
东部战区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各项任务，有效检验了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施毅说，东部战区近期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部队系列联合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各项任务，有效验证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解放軍為反制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上星期四中午開始在台灣周邊6個區域實施軍事演訓和發射導彈。 圍台軍演在星期日中午結束後，東部戰區繼續在台海周邊進行海空聯合軍事行動。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飛8月10日表示，解放軍在台灣周邊實施的反制行動是對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勢力勾連挑釁的嚴正震懾，強調兩岸統一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他說，當前兩岸關係再次面臨兩種前途的抉擇，何去何從，台灣當局必須作出正確選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失智認為，不能單憑解放軍終止在台海周邊軍演，就認定北京已經改變對台恫嚇的企圖。中國國務院8月10日22年來再度發表台灣問題白皮書，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強調願意繼續按照一國兩制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但是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同日，台灣在野黨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率團出發到福建、浙江等地訪問，同當地的台商以及台灣學生見面。吳失智相信，北京一連串動作是有計劃的安排，目的是對台施壓。
從軍事的演練上，當然是對台做軍事的恫嚇的一個升級。進一步的
吳失智話，軍事演練當然是對台軍事恫嚇的升級，進一步提出所謂的白皮書，亦都是為了塑造中國大陸所謂的和平統一，以及對外渲染的一國兩制的法律或者制度上的安排。國民黨代表團到中國大陸進行訪問接觸，透過這樣的方式去塑造台灣內部有意同中國大陸進行政治協商的氛圍。種種動作套路其實是為了營造中國大陸對於台灣事務以及台海情勢甚至兩岸關係的話語權。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近日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的時候說，解放軍在台海周邊軍演目的是向台灣展示大陸有軍事實力推動非和平統一方案，無論軍演還是剛剛發表的白皮書都是對台獨和外國勢力的警告。學者吳失智就相信，面對大陸的壓力，民進黨會有所回應。
民進黨政府在面對這個中共軍事打壓上，在未來因應
吳失智話，民進黨政府面對中國的軍事打壓，因應中國大陸的軍事恫嚇，希望透過自身國防力量的提升，同時結合美國等友好國家以及周邊國家安全上合作，抵禦中國大陸的軍事動作，要令到中國大陸清楚知道台灣對於所謂台海之間的衝突基本上是有所準備的。吳失智認為，未來北京對台仍然會軟硬兼施。
近期我覺得中國雖然它依旧還是
吳失智話，雖然中國大陸仍然會提出一些惠台的積極措施，不過它亦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到對台灣施壓，例如說禁止台灣農產品進口的懲罰措施，例如對於台灣民眾政治上的施壓。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和台灣民族黨副主席楊志淵就是例子。經濟優惠政策的背後隱藏懲罰台灣的準備，就好像包住糖衣的毒藥一樣，透過這些優惠政策希望達到統戰的目標。上週末亦即是解放軍在台海周邊進行大規模實彈軍演期間，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就兩岸一旦爆發戰爭進行兵棋推演，結論是屆時美國和台灣有能力抵禦中國大陸攻擊，但是各方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華爾街日報8月9日報導，CSIS 的兵棋推演歷時7小時，分為紅藍兩隊，包含地圖、色仔和複雜的電腦計算，模擬2026年北京對台灣發動侵略攻擊。 CSIS 推算，在入侵台灣後的前3星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击沉两艘美国航空母舰，袭击日本和关岛的美军基地，并摧毁几百架美军战斗机。解放军在台湾登陆后，虽然占领台湾南部三分之一领土，但是他的两栖舰队会被美国和日本的导弹和潜艇攻击摧毁，无法重新补给部队。由于北京的远程弹道导弹数量不多，届时难以对抗美国强大的海空军力，台湾亦都会守住首都台北。兵棋推演的结论是，在美国和台湾合力下，北京攻打台湾会以失败告终，但是各方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台湾经济受到重创，美军遭遇重挫，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重建，这对美国的全球实力会产生影响。由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即使没有美国和日本的协助，台军仍然有能力抵御解放军。
两栖登陆是非常复杂困难的，所以台湾
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两栖登陆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所以台湾只会以精准弹药作准备，可以轻易将解放军的登陆船团击毁，他无法登陆当然就无法占领。乌克兰战场是地面战，但是在台海就一定要登陆，这样令到台湾有比较好的机会可以防卫成功。解放军攻击台湾，台湾自己抵抗的成功率应该有将近 60%， 当然加上美国和日本，成功机会就会更大。他认为兵推的结果显示，反舰飞弹很可能是双方胜负的关键。
中国一定要两栖登陆，都要靠这些就是续。
苏子云表示，中国大陆进行两栖登陆一定要靠船，他在海上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如果台湾反舰飞弹数量足够的话，就可以抵消中国大陆登陆的能力。解放军会有少量军队登陆，例如透过飞机，但是这些都会是轻装部队，是无法抵抗台湾的反击，亦即是说解放军一定要透过这些船舰将大量战车或者其他重装备运上来，但是这些船在航行的时候就可能被台湾的飞弹击沉。但是学者苏子云警告台湾，需要提防北京在作战的时候另辟途径耗费台军的资源。
不开枪的情况之下去影响你心对方的那个。
苏子云估计北京会在不开枪的情况下影响对方的决策。军事的硬实力是产生影响的最主要工具。第二是认知作战，释放错假信息。第三是资讯战，指的是资讯科技硬体攻击和黑客的入侵。苏子云估计，若果台湾在两岸战事中陷于劣势，将会需要依靠美国和日本提供船舰，增强制衡解放军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解放军展开围台军演之后，台湾政府、军方和部分民营企业亦都同时在几日内遭遇多达272次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分析人士说，虽然其中多属民间黑客所为，但解放军近年来不单止成立专责网络作战的战略支援部队，而且认真吸取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网攻的经验，这一回派上用场，对台湾小事牛刀，台湾需要提高警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八月四号以来，台湾人好像经历了一场相当逼真的中共攻台实景 show。 相较于中共试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的新闻报道，台湾人受到更加直接的冲击是71超商的广告屏幕上的内容被撤换，变成就话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图文，或者是立场偏向绿营的民事新闻网络频道被盖台无线电干扰，竟然播起中国爱国的歌曲。还有台湾网媒频频传出中国渔船登陆南台湾屏东东 空港呢啲虛假信息。針對諸多網攻事件，台灣國防部在8月8日召開記者會證實，中共除了圍台軍演、大蘇武力之外，亦透過網絡攻擊威脅台灣民心，包括總統府、國防部等多個政府部門的官網都受到分佈式拒絕服務攻擊，亦即是 DDoS。其中網絡 IP 地址來路不明的大量數據企圖阻塞台灣國防部網絡的傳輸，好彩被部內的應變小組有效阻止。此外，中共亦發動了所謂的認知作戰，台灣政戰局副局長陳玉林說，從中共軍演前至8月8日之間，台灣一共出現了多達272則爭議的訊息，內容分為三大類，分別是營造中共武統台灣的氣氛、打擊台灣政府威信以及擾亂台灣軍民士氣。針對中共網攻不斷，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曾怡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分析說，中共在8月4日軍演之前早就搭配了網絡攻擊，對台展開認知作戰，而且在不同的演習階段兵分三路展現所謂三管齊下的對台威脅。他表示，中共的網攻分三波進行，第一波攻擊台灣電力等基礎設施，造成民眾生活不便；第二波呢，就刻入台灣部分的公共屏幕，製造給民眾看得見的民工宣傳；最後一波就返回戰狼外交式的言論，目標放在大內宣。
第三波的網絡攻擊主要的目的跟聽眾在製造台灣式中國一部分。
曾怡石說，第三波的網絡攻擊主要的目的是和聽眾是在於製造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回歸到他最初的一個發想，對內是能夠說服他們中國大陸境內的人。此外，曾怡石說，解放軍多次派遣無人機繞襲金門刺探敵情，而北京的智囊機構南海戰略態勢感知亦在8月5日高調公布美軍七架偵察機飛往台灣空域，除了突顯本身電子情報能力之外，又是為當日中國外交部宣布取消美中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預作鋪墊。不過，從攻擊的力度和規模來看，曾怡石認為今次至多只能夠算是網絡騷擾，而並非真正的網攻。他說，
他这次应该只是测试台湾民众的一个韧性，也就是抗压性，因为他这次并没有动用。
曾怡石说，中共这次应该只是测试台湾人的一个韧性，也就是抗压性，因为这次并没有动用到他们平常就已经买好的所谓国家资助或者国家支持的黑客团体。换言之，今次的各种攻击被视为是民间黑客在官方纵容之下的小打小闹。不過，好多分析人士就警告，如果兩岸真係進入開戰前嘅緊繃態勢，中共對台嘅網絡攻擊就會更具殺傷力，亦難以偵知或者阻止。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網絡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嘅助理研究員洪嘉玲認為，據情報資料推斷，中共恐怕已經利用台灣電力、金融等基礎設施嘅網絡漏洞埋下邏輯炸彈。依佢嘅需求隨時引爆，咁屆時台灣人可能遭遇加油站無法加油、自動提款機攞唔到錢，又或者股市系統被癱瘓而無法開市等一連串嘅混亂。呢啲可能嘅情況絕非危言聳聽。位於台北嘅台灣科技大學信息管理系主任查士朝亦認為，早喺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類似嘅網絡攻擊已經喺烏克蘭反覆地上演。佢話：，
它可以讓你的電廠的某一些設備運轉速度加快，然後造成電廠整個溫度過高，造成宕機等等。
查士朝對美國之音話，佢可以令到你個電廠嘅某啲設備運作速度加快，然後造成電廠整個溫度過高，造成宕機等等。一般佢哋嘅攻擊路徑就係寄電子郵件俾呢啲電廠嘅資訊安全人員，佢哋打開郵件之後呢，病毒就會去到電廠內部進行攻擊。中國一定會搜集我哋國家裡面嘅一啲重要設施嘅網絡情報資訊。而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波对台攻击期间，一个自称叫做 APT27 的黑客组织发布视频宣称，他们曾经瘫痪台湾的警政、公路和台电网络， 更加揚言他們手上握有20萬部台灣的聯網設備，他們又威脅說只要台灣挑起局勢就會再回來攻擊台灣。由於黑客一向不會這麼高調聲張，所以台北的資訊安全專家洪嘉玲認為 APT27 自曝身份實質是幫中共官方設下防火牆，去強調這次的網攻來自民間和中共官方無關。他又說台灣應該要效法烏克蘭，因為烏克蘭在2014年痛失克里米亞之後吸取教訓，開始強化整個國家的數字人性，才能夠在今年2月遭遇俄羅斯大舉入侵到現在始終維持網絡的正常運作。不單止軍方的指揮、管制、通訊和情報系統未受干擾，烏克蘭民眾甚至在開戰期間還能夠用網絡去交稅。
通信的部分他有做了很多被人的手段，比如说不管是路缆或者是后来的 SpaceX。
洪嘉玲对美国之音说，通信的部分乌克兰有了很多避援的手段，例如不理是陆上的电缆或者是后来的星链，相信他们平常和美国方面或者是欧盟国家已经有作出有关的需求的提出和教育训练，不是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这么快就可以操作那些设备。而另外乌克兰自己国内部分重要的核心系统都有做了所谓的境外备援。不同于乌克兰和周边欧盟国家边境相邻，台湾是属于海岛地形，非常依赖海底光纤电缆和人造卫星。所以洪嘉玲警告，两岸一旦开战，只要海底电缆一被切断，台湾恐怕会成为网络孤岛。所以台湾不单止具备要数字韧性的能力，全民国防和资讯安全提升亦同样迫切。相较之下，中共积极部署信息战，解放军早在前军委主席胡锦涛时期就提出了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习近平主政期间就进化为更精准的信息化战争。根据中共军事教育书籍《战略学》的定义，所谓的信息化战争就是藉由发达的信息操控力，以软硬工具等多元的手法，去使到对敌方的指挥命令体系非物理性崩溃。习近平在2015年下令裁军30万的时候，当时外界关注点都放在原二炮部队改建为火箭军，但是不知道另一支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包含黑客网军、对外情报搜集和对台深战的新军种。美国数字鉴别研究实验室访问学者方爱乐在2020年10月发布的《中国话语权的研究》，他之后曾经接受过自由亚洲电台专访，他表示战略支援部队负责在网络上打仗，中共当年干预美台总统大选背后都有这支部队的身影。位于台北的永丰银行资讯安全长李湘臣曾经担任过台湾刑事警察局侦九队长，是台湾最早侦办网络犯罪的高级警官之一。他认为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之下，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会和民间网络的黑客分工主要是着重于瘫痪台湾的国防设施。他说
战略支援部队，第一个就是假讯息，是个认知作战。第二个是当然针对我们，不管是
李湘臣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战略支援部队针对的第一个就是假信息这个认知作战，第二一定要当然针对台湾，不理是经济，例如说资讯的基础设施，而第三个就是政府部门，第四个是高科技公司，最后一个当然是针对军方指挥、管制、通讯和情报系统。而同实战作战有正规军和游击队之别，多名分析人士认为网络作战的特性是高手在民间。台湾国防院的洪嘉玲说，中共解放军除了战略支援部队之外，在国安和军情系统之下亦编立了由黑客组成的网络民兵。李湘臣就说，台湾网络黑客的实力在全球名列前茅，他呼吁军方在改革后备军人的教育召集之际，也应该要集结散布在民间的网络高手。他说两岸如果走向战争，网络空间一定是比导弹发射更早开打的第一场战役，台湾唯有强化资讯安全，并且趁早储备黑客人才，才能够攻破中共的认知信息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的亚洲行中访问台湾后，中国军队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专家认为，日本对于台海安全着重的是维持现状，已经有短期与长期的措施，日中关系不会因此而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的亚洲行中访问台湾19小时，受到国际关注。佩洛西8月5日在日本首相官邸同岸田文雄举行早餐会，双方谈到急迫的台湾局势，以及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解放军导弹。日本政府在8月4日以中国军队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为由，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中国发射9枚导弹，其中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这是中国导弹首次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认为，岸田内阁对于台海安全着重的是维持现状，因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目前和俄罗斯之间依然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亦都会面临危机。他说，面对这次中国对台湾附近发动军演，不难看出如果台海战争爆发，拜登政府即使好像援助乌克兰一样提供台湾武器，是否会直接派美军支持台湾亦都值得怀疑，向北京发射导弹更是不可能的事。而如果美国出兵援助台湾，基本基于美日同盟的约定，日本自卫队亦都必须出动，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有机会正式夺取北方四岛，这些是岸田内阁最想要避免的事。所以无论是短期或者长期，努力维持台海的现状都是对日本最好的选择。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岸田内阁对于佩洛西访台一事的反应是着重于和美国商议先稳定住东亚安全的方法，这些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8月2日会晤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的对话就可以看出。黄宏仁说，
短期而言，我认为岸田内阁将会和美国合作密切，监控共军的一举一动以及部署的状态，并且在外交上维持与中方的沟通管道畅通，以了解中方的立场变化。
王宏仁说，短期来讲，岸田内阁将会同美国合作密切监控共军的一举一动以及部署状态，并且在外交上维持同中方的沟通管道畅通，以了解中方立场的变化。在长期措施方面，日本加强国防预算已经是一个趋势，而这些都已经在2022年出版的最新防卫白皮书之中提出。今年年底，岸田文雄内阁将会出版的防卫计划大纲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期防卫力整地计划，由此就能够看出来未来3年内的端倪，其中势必强化日本在东中国海海域的作战能力，甚至延伸到台海区域。黄宏仁表示，日本应该已经认知到美中对抗的大格局已经定调，台海之间的不稳定以及突发意外的发生将有可能变成常态。他认为岸田内阁最担忧的就是因为台海的紧张局势造成美中爆发核武攻击，因此日本将来一定会尽其所能地和中国对话，令中方了解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中方所认为的内政问题，它所产生的安全威胁是会令到周边国家不得不采取介入的手段。8月5日在结束访问印太地区行程之前，佩洛西在东京的记者会之中再度提及台湾，他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声明他们此行不是要改变亚洲的现状、台湾的现状。佩洛西也都再次重申，台美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等相关立法的准则，并强调他们不会令到中国孤立台湾。岸田文雄同佩洛西会谈之后向记者表示，双方确认日美将会继续密切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在佩洛西 8月2日抵达台湾访问之前，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代表团7月27日至30日亦都去到台湾进行访问，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等政要，就台日安保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表示，佩洛西访台这件事对于台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比较间接，此后可能对台日之间在国会交流上有模仿效应，将有更多重量级的自民党派系之中更主流的议员访台，相较于此佩洛西访台对于台美关系的影响就直接很多。他说，
中共此次的军事演习和封锁台湾的行动，我认为将会导致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更具正当性，而且频率和强度会更胜以往。
黄宏仁说，中共此次的军事演习和封锁台湾的行动将会导致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更具正当性，而且频率和强度更胜以往，例如他们可以从美国参议院提出台湾政策法的动作见到端倪，这个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将台湾列入主要非北约盟国，并且在未来四年内资助台湾大约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包含军事融资的资金，这些都是以往所未见的。黄宏仁认为，今后台美关系的交流合作将会超出台湾关系法的限制。前自民党参议员江口克彦认为，本来就不应该对台湾关系法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台湾关系法只是美国的国内法，不是国际条约，往后台美和台日之间的合作当然不止于此，不过期待欧洲等其他地方效法美日还有很高的未定的成分。他说佩洛西访问台湾的目的是作为一个示范，带动往后很多民主国家的重要政治人物访问台湾，藉此努力维持台海的现状，避免中国片面改变。但是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问题，也就是其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是否认为台海以至于东亚的稳定对于欧洲或者该国是利大于弊，对于欧洲来讲，遥远的东亚发生冲突和动荡有时候未必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江口克彦指出，佩洛西访台后中国会以军演表示抗议并不令人意外，但日美台都应该注意往后中国对待东亚局势的政策变化。原定8月4日下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日本外相林方正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会谈，日中两国政府当日在会谈即将开始之前予以取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些是因为日本等七国集团 G7 外长在关于台湾局势的共同声明之中无理指责中国。 G7 外长8月3日发表共同声明，对中国因佩洛西访台而实施军事演习和经济施压表示了担忧。中国驻日本大使孔元佑8月4日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警告日方要认清佩洛西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图谋和严重危害，避免佩洛西访日期间出现消极事端。他并且重申希望日方牢记历史，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和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日本政府定于9月27日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并已通知所有邦交国。另一方面，9月29日是日中建交50周年纪念日，在佩洛西的亚洲之行之后，中日双方在9月底仅两日之隔活动中的动向引起广泛的关注。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认为，中国会淡化处理安倍国葬的问题，不会派遣太高层级的代表出席。日本对于日中建交50周年的纪念，目前看来态度冷淡，反而中方有希望大肆庆祝的意味，但双方很有可能都会以疫情为藉口，不安排实体的庆祝，仅是在外交礼仪上面点到为止。黄宏仁说，
我认为中方对于佩洛西访台的反应已经是复合式的、全面式的，但是重点不是在针对美国，而是以惩戒台独人士作为发动的依据。
王宏仁話：中方對於佩洛西訪台嘅反應已經係複合式、全面式嘅，但係重點唔係喺度針對美國，而係以懲戒台獨人士作為發動嘅依據。呢啲其實係北京政府喺呢個地方誤導中國內部民眾對於台灣嘅睇法，並且將之引導到台灣內部有啲台獨人士企圖同外國勢力嘅勾結，謀求中國領土分裂嘅問題。王宏仁指出，其實北京亦都係用同樣的角度來看待香港的問題，北京並不關切香港或者是台灣民眾的需求。前自民黨參議員江口克彥表示，佩洛西訪台這件事對於日美台的影響將會在更遠的未來發生。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